朗普总统批准新冠纾困开支，并扩大支持台湾西藏。新冠疫情造成美国亚裔抑郁症人数增加。2020年重大新闻事件回顾。12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签署了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及开支法案，为国内企业及个人提供救助金，同时避免了政府关门。开支法案中也包括了支持台湾与西藏的法案。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国会在耶诞假期之前呢，已经将这个2021年财政年度的开支法案送交了白宫。不过特朗普总统呢，之前表示对于法案当中的一些内容有些不满，因此呢，一直延迟到了27号，也就是呢，这个在政府关门的前一天的晚上，他才签署了这一项2021年度开支法案。那么当中呢，还包括了新冠疫情的纾困方案，总值到 2.3 万亿美元。那么此前的特朗普总统是认为说呢，只有600美元的纾困金额太少，他觉得应该要提高到每一个人2000美元。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他也不满开支法案当中还有很多的项目是他认为是浪费的项目，包括了是对外援助、环境项目跟文化艺术等等，他要求国会必须要进行修改。那么在他签署法案之后呢，白宫也发出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声明当中说，根据1974年预算截流控制法的授权，他在签字之后呢，将一个有标注红线的法案版本交还给国会，并且附上正式的注销要求，要求国会将这些项目从开支法案当中删除。声明当中也强调说，星期一国会的众议院将会投票表决增加给个人的纾困金额，从6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如此一来一个四口家庭将可以获得5200美元。此外呢，国会也答应将审议是否终结或是修改230条款，此条款非常不公平的让大科技公司以美国人民为代价而获利。那美国的这个国会当中呢，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预计在星期一的晚上会针对这个提高纾困金额的法案来进行投票。那由于民主党已经表示过了，他们是赞同特朗普总统把这个纾困金额上调的做法，因此呢，预计是会在众议院当中通过。不过呢，接下来法案如果送到参议院的话呢，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包括这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伊布朗特呢，在上期星期四就已经说了，他说呢，把纾困金额提高到2000块美元的这个方案呢，将不会在参议院当中获得所需的60票。那么根据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说明，1974年的预算截流控制法让总统有权利可以把某些预算截流长达45天，不过并没有给予总统强迫国会针对他想修改的部分重新投票的权利。如果45天之后国会没有针对总统的要求采取动作的话，财政部就必须要依照国会通过的法案内容来分配预算。此外呢，美国的最高法院也在1998年做出了判决，总统收到国会通过的法案之后，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接受，一个是反对否决。那总统呢，在否决之后，可以把法院退回国会，并且附上他反对的理由。那最高法院认为呢，总统如果你部分否决、部分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违宪的。那么在这份开支法案当中呢，也包括之前已经获得了国会跨党派支持通过的台湾安全法案以及西藏政策与自治法案。台湾安全法案呢，呼吁美国政府对台的军售要常态化，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检视国务院对台交往的准则，并且列入了300万美元作为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的各项活动经费。那么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否决的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也有多项制约中国以及对台湾还有香港友善的项目，包括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以及禁止对香港警察出售武器等等。那么这份法案呢，之前在国会当中是以超过2/3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的。那么预计呢，就在未来的几天或者是在1月初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将会再度的进行投票，对特朗普总统的否决来进行反否决。那么更多关于这次开支法案的详情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晚间签署了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案。此前他曾表示拒绝接受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目前特朗普总统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度假，预计将停留到新年。
这项新的法案将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救助金，并避免政府陷入停摆。此前，国会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都对特朗普总统否决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提出批评。特朗普要求发放更高额的纾困支票，并缩减政府开支。他的迟疑或许导致数百万人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出现间隔。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支持更高额的纾困支票，并会在周一就此进行投票，但预计将遭到参众两院共和党人士的反对。目前政府可以开始为符合资格的民众发放$600的纾困支票。另一方面，当选总统拜登于圣诞节后的周末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他家附近的天主教堂戴着口罩参加了周六的弥撒。稍早他曾表示纾困法案至关重要，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及时签署通过。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中国深圳一所法院星期一就12名港人涉嫌组织及偷窃盗、偷竞等罪名宣告择日宣判。美国大使馆就此发表声明称，这12名港人所犯的所谓犯罪是在逃避暴政，并要求中方立即容许这12人离开中国。独立报道武汉疫情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被判刑4年，引发关注。美国之音采访了专注研究中国法律的前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有关采访的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平章。那么在采访当中呢，孔杰荣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他一直在关注张展案件的发展。那么在4年的刑期被宣布之后呢，孔杰荣是表示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说这是中国政府对待不服从言论管制人的常规手段。那么尽管中国内外已经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那么疫情最初的扩散是因为信息的压制和对言论的管控，但是孔杰荣是认为说呢，中国政府依然把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看作是政权基础的一个威胁，那么会使用一切手段消灭这样的威胁。他说张展的案件呢，是中国再次发出压制言论自由的信号。那他说呢，中国的信息是没有人应该质疑政府所声称的事实，没有人应该讲述真相，人们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试图为病毒的控制不力而做出的解释和道歉等政治宣传和谎言。那么对于张展的被捕和判刑，孔杰荣说他感到非常难过。那么在和美国之音的采访当中呢，孔杰荣也是多次的表示他被张展的勇气所感染。那他说虽然可能性非常渺茫，但是他非常希望能够面对面和张展对话，并邀请他来美国学习。
They've held her incommunicado for 7 months.And still, this woman, despite her physical debility, she still has the moral and physical strength to say China should not punish freedom of speech. This is a remarkable thing. Why is she sacrificing herself? Does she believe what Jefferson preached, that the tree of liberty has to be nourished from time to time?By the death of patriots. Where did she get this belief in the importance of freedom of speech?
那么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最为人熟知的吹哨人就是因为病毒去世的李文亮医生。那么虽然同样是反抗来自当局的信息管控，但是李文亮和张展在中国官方的叙事中是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那么一位是被称作是英勇殉职的共产党员，而另一位则是寻衅滋事的囚犯。那么孔杰荣也对这两人的不同遭遇进行了对比。
李文亮 had been martyredand idealiz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party couldn't ignore that. So they turned things around and tried to get on his side and make it seem like Lee was on the party's side. It's a myth. It's spinning propaganda. In this case, this is a woman who resisted and undermined that propaganda. And...I think others will be very slow to follow her example.
那孔杰荣在采访中还是敦促媒体不要仅仅把张展的事件看作是言论审查的案例，而应该把张展这个人和他的品质作为报道的重点。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平章。
好的，谢谢文浩的连线报道。 拉斯维尔圣诞节爆炸案出现进展，办案人员确认主要嫌疑犯是一位名叫安东尼·奎因·华纳的人，并在12月27日星期天公布了华纳的照片。办案人员表示，现年63岁的华纳是单独的一人犯案，并在爆炸发生当时在现场将自己一并炸死。至于华纳的犯案动机以及为何选择这个特定地点来犯案，办案人员仍在调查之中。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2月27日星期天公布了纳什维尔爆炸案的主要嫌疑人安东尼·奎因·华纳的照片。联邦检察官唐·科克伦告诉媒体说，华纳在爆炸发生时仍在现场，将自己一并炸死。
We'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n individual named Anthony Warner is the bomber. That he was present when the bomb went off and that he perished in the bombing.We base this conclusion on forensic evidence, including DNA evidence that you'll hear about, as well as evidence that was gathered at the scene of the bombing.
调查人员使用 DNA 和其他证据，将现年63岁的华纳与这起神秘爆炸联系起来，但是并未说明华纳的犯案动机，也未透露华纳为何选择这个特定地点来犯案，但是表示华纳是一个人单独犯案。
We're still following leads.But right now, there is no indication that any other persons were involved. We've reviewed hours of security video surrounding the recreational vehicle, as well as we saw no other people involved or around that vehicle.
这起爆炸案发生在圣诞节清晨，街上空无一人之时，一辆停在纳什维尔市中心街道的休旅车发出预先录制的警报。声称炸弹将在15分钟后引爆，警报还伴随着倒计时及音乐。到场的警员随即将附近建筑物内的居民撤离，之后不久休旅车就爆炸了。当时在场的警员这样回忆
As I turn around, you know, for me it felt like I only took three steps and then the music stopped and as I'm walking back toward Topping now I just see orange and then I hear a loud boom and as I'm stumblingBecause it rocked me that hard, I started stumbling. I just tell myself to stay on your feet, stay alive, and I just take out in a full out sprint, and I'm running toward Topping and make sure she's okay. And we kind of meet in the middle, and we just grab each other, check each other, and I'm yelling at her.
And we're just walking towards each other, and I just saw the biggest flames I've ever seen, the biggest explosion. I mean, it was, and I just saw orange, and then him, and I saw him stumble.And I felt it, I felt the heat, the wave.
这次爆炸除了重创了市中心地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以及附近共40栋的建筑物之外，也对南部几个州的手机通讯服务，还有警察和医院的通讯造成破坏。警方表示，他们在爆炸案之前并不认识华纳这号人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对当选总统乔拜登的施政议程提出批判的将不仅限于国会共和党人。拜登是民主党的中间派，他将面临自己政党的进步派的挑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发来的报道。
当选总统乔拜登还有几星期才能入主白宫，但他已经遭到民主党进步派的挑战，说他们帮他赢得了大选。
That's what our next move is,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keepsIts promise, kept its promise to young people, kept its promise to the movement for black lives, kept its promise to communities and working class peopl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今年早些时候，几个竞选民主党提名的进步派总统参选人有时候批评自己的政党。
We are taking on the entir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both 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and the Democratic establishment.
这自然成为一个有关政党价值但从未彻底解决的令人尴尬的辩论。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a progressive party, and progressive ideas are popular ideas, even if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on this stage who don't want to say so.
尽管拜登声称他可以弥补党内的裂缝，提醒选民他担任副总统时的记录。
Progressive is getting things done.
争取提名败在拜登手下的民主党人说， 他们推动了对进步派想法的讨论。
We have ideas now that we talk about that we just weren't talking about even a year ago. A 2-cent wealth tax and universal child care that could be real.
但民主党在十一月的选举并没有获得预期那么多的国会席位。
No justice.
许多温和派将失败归咎于像删除警察经费之类的进步派口号。
There's a lot of scrutiny as well on the progressive wing to say, is this really the direction that Americans want to take?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both the fact that the Democrats didn't pick up as many Senate seats as they had anticipated, and they lost seats in the House, there's an argument to be made that the progressive agenda does not have the traction that maybe the progressives felt that it did.
但拜登在任命内阁成员时仍然顾及到进步派。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being very strategic and very careful, knowing that they need to bring the progressive wing of the party along with them. And they've certainly made a nod to some of the kind of early appointmen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但是即使拜登与进步派在气候变化、警察改革与医疗保健等雄心勃勃的立法进行合作，在国会山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仍然很小。
The margins are so incredibly slim tha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and a very heavy lift for progressives to get any kind of major reforms on the table and actually signed into law.
对于许多进步派人士来说，拜登的总统职位被视为远离特朗普的过渡，最大的变革机会仍在前面。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尽管新冠病毒主导了2020年，但气候变化并没有因此停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签署5周年之际，对这期间做出的进展和灾难做了回顾。
2020年，从加利福尼亚州到西伯利亚，出现了破纪录的山林野火，而大西洋产生的飓风之多也超越了以往的记录。2020年也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或第二热的年份。随着地球升温加剧，这个世界又在传播新冠病毒。由于这一大流行病，街道变得空空荡荡，航空旅游也因此停飞，这使得造成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破纪录的7%。但世界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丹·拉斯霍夫说，这并不值得庆祝。
Clearly, the emission reductions that we've seen in 2020 due to COVID are not the right way to reduce emissions. No question about that. And most of them are potentially quickly reversible as the economy recovers.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杰拉德说，世界各地都需要根本改变。有些国家今年已经加紧努力。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climate policy event of the last year was probably President Xi of China announcing China's goal of getting to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60. Several of the countries in Europe also increased their climate ambition. So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And I have to say,
他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一直在朝反方向发展，放宽环境法规，并提高化石燃料产量。不过他说，乔拜登十一月击败特朗普标志着一个新方向。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President-elect Biden is going to do a 180 from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拜登已将对抗气候改变作为当务之急，但是分裂的国会可能会限制他控制排放的程度。各州能做的可能更多，像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今年所做的，下令在2035年底以前停止销售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拉斯霍夫指出，今年银行和投资者也对石化燃料降温，主要银行说，他们不会在北极油气项目投资。美联储也第一次呼吁对气候问题采取行动。
The idea that climate change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U.S. financial system has totally gone mainstream. And 2020 was really the year that took hold.
2020年标志着联合国巴黎协定对抗气候变化的5周年。 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世界距离各国领导人为遏制危险的全球暖化所设定的目标还遥遥无期。
The commitments made in Paris were far from enough to get there, and even those commitments are not being met.
2020年，全世界的热度仍在升温。科学家说，降低温度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从2020年发表的文章当中甄选出最受读者关注的报道。岁末之时，我们来共同回顾走过的这一年。
武汉市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
李文亮之死警醒中国。
现在他们在追我，
我是害怕。
让我撕心裂肺的真的不是疫情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大恐。
We must hold accountable the nation which unleashed this plague onto the world,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iece of legislation is not just to punish, it is also to deter.
但是正式封城。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开只有一种声音。
明明可以很早就控制，为什么要瞒下来？
我父亲就差一点在这场瘟疫中失去生命了，要不是我在网上发帖子求助，估计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现在中国呢，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我甚至看到报道说，全世界欠中国一个道歉。这是什么？没有这只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国这么牛，非常可怕。
习近平今天首度视察武汉，武汉当局呢也加大了这个维稳的力度。武汉民众是怎么样看待习近平的到访呢？
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他表演他的嘛。我们现在是要活命。
美国国会呼吁就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展开全面调查的呼声可以说是越来越高。
根据我们对 SARS 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请大家帮忙，谢谢。
我觉得政府用所谓这个什么隔离也好，什么也好，或者用什么维稳的方式也好，把这些人抓起来，我觉得就是在犯罪。
就我可以不要你这样的党员，你为什么说我不要你了，我就一定要罗织罪名让你入刑呢？这不是政治迫害，这是什么？
香港的精神已死，香港的灵魂已经被取去，香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生活方式。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actually not a legal thing, but a political tool for the regime,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ress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for me, leaving the place that I love, I grew up with, I spent most of my life in.It's definitely a really difficult decision.
Perhaps the authorities wish me to stay in prison, but I'm persuaded neither prison bars, nor election bans, nor any other arbitrary power will stop us from activism.
八月十日，警方在香港逮捕香港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出版人、知名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
There's no other way but to fight on. I'm 72 years old. If I canSacrifice for Hong Kong to do so. This is my home.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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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我的微博被封了80个号啊，微信被封了5个号，转世有84了，太艰难了。
7月2号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又造成了一个被永久封闭。
许章润这3个字现在是微信敏感词。
中国当局正在对公民的言论空间进行空前力度的打压，甚至是延烧到了这个全球的各个角落。
只要我一扮演习近平，我就被封杀了。
If you make a film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pprove of, they may punish the entire studio.
回国之后马上来找我。
本身我就不认可就是向强权妥协的这种事情，然后就是如果要是他逼我，就是逼我妥协，那我反而认为就是我就必须要跟他死磕到底。
我们在合法范围内做一个合法的公民，保护自己的母语，这不算合法吗？
为什么你强大了，你可以就灭绝其他的文明呢？
国际社会的压力还不足以遏制习近平的这种种族灭绝式政策的继续。
我弟是无辜的，既然政府那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罪，我请你们马上释放我弟，立刻释放我弟。
美国国务院限期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
特朗普总统之前签署的行政命令制裁违反香港自治与自由的14名中国人大副委员长。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Xi Jinping, who has centralized power to a degree not seen since the dictatorship of Mao Zedong.
More than 90% of the department's cases.Alleged economic espionage over the past 7 years involved China.
If we bend the knee now, our children's children may be at the mer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se actions are the primary challenge today in the free world.
我之前说过，我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那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
是拿印度本身是一个作恶的一个系统，严酷的压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言论审查这套东西必须要终结
的。整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绞肉机，今天它是害人的人，明天它可能是被害的人。
中共是一个政府僵尸，我指的就是从这个党本身来讲，他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转型这个历史任务的，所以他必须要下去，而且他在历史转型过程当中，不是说我们让他下，而是整个历史就会把他抛掉他。
别人老说，哎呀，说你啊，你挺胆大的，你挺勇敢的。我说我根本就不是勇敢，我就觉得我不能突破这个底线，突破底线我就觉得我还是个人嘛。虽然也害怕，虽然也软弱，但是我还得站着。我就不能跪下。
The news may be good or bad. We shall tell you the truth.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